命的粮食，让我们的生命啊能够得力量，能够得饱足，也能够得喜乐。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十诫是关乎啊我们人的伦理和道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诫命。那么首先它是超越时代的，实际不仅仅是在旧约时代啊对以色列民啊，而是超越历史历代，一直到今天，实际作为一个道德的一个伦理道德的一条定律依然是普遍适用的。那么实际呢是也是超越种族，超越文化，实际并不是上帝仅仅给以色列人，实际是上帝给这世上所有的人啊，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无论是怎样的文明怎样的文化当中啊，十诫是我们所有人类一个共同的伦理道德的一个基础。那么十诫是不变的道德律，那么这个不变当然随着时间的改变它不会改变，那么这个不变呢也随着地点的改变它不会改变，那么这个不变当然也随着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文化，它依然是不变的啊。其实这个不变是跨越很多很多的维度的一个不变。那么第四个呢，十诫是神亲自颁给人的一个道德律啊。首先我们来思想，这是神颁布给人的，这是从我们的造物主啊，从至高的神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发产生的啊，这十条诫命不是人自发产生的，所以这就不是什么所谓的习俗法或者是判例法啊。那么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呢可以很多是一种习俗法，习俗法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有自己的习俗，然后慢慢大家就达成一个契约啊，把我们这个风俗习惯，我们这样的一个习俗把它定下来。如果有新来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不符合我们的这种风俗习惯，不我们这种传统的观念，那么他就违背了这个法律啊，违背了我们所定下的这个习俗法。那么这是人自发产生的。那么今天这个地上的法律当中，很多很多法其实都是这样啊，比如说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民法典啊，民法典很就是很多国家的民法典你如果去看其实是各有不同其实是各有不同但是呢这都是根据他们自己民族国家的这个传统这个习俗慢慢形成的，大家彼此达成的一个契约啊。那么还有就是判例法，比如说有些民族有些文化的历史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长那么呢他们但是他也需要也找到一定的规则来进行一些判罚，那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就会使用判例法你比如说今天在所谓的海洋法系或者英美法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判例法因为相对来说就是英语文化的历史也不过就是400年吧或者400-500年，就相对跟那些大陆国家就是欧洲啊亚洲这些大陆国家古老文明来说，相对来说它的历史还是短所以他就用一种所谓的判例法就以前这个 case 是怎么判以后就这样判。那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是慢慢形成，就是比较简单比较有效比如说像一些海洋文明一条船出去你说渔船也好，你说海盗也好，一条船出去，他们就自己得去处理一些面临的一些紧急的问题，或者一些 case 的出现，怎么办呢？他们就以前是这样，那就这样就不用那个，就比较有效。那么这种当然也是今天这个世界比较普遍的，但是十诫不是这样的，十条诫命不是这样的，十条诫命不是人自发形成、自发产生无论是你这样一群人长期聚集在一起，比如说那种大陆文明 欧洲啊、亚洲这种大陆文明长期的这个畜牧业啊、农业啊定居，就长期定居在，慢慢慢慢的形成，按他们的风俗、按他们的习惯，跟他们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其实都有关系，形成饮食啊什么的，形成他们自己的风俗，然后定下一个契约。那么这就是完全是由人自发产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判例法啊，就是比较方便啊。那么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发产生的，但是实界不是这样的，实界不是这样。所以呢，实界并不可以按照我们今天传统地上法律的这种观念来看它。它事实上呢，它是一个更说可以说是一个道德伦理的一个准则，但是并不是像这地上的很多很多法律就是根据犯罪的程度去判断惩罚的程度，实际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法律就是根据你犯罪的程度、违法的程度会加以量刑，比如说判你5年、10年啊，判你什么社区劳动啊什么什么，就是有不同的程度。但是我们来看实际是没有这么清晰的程度的。它只是一个比较笼统，就是你如果遵行十诫，你得神的祝福；不遵行十诫啊，那就会有刑罚。那到底具体是怎样呢？跟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十诫我们说它是一个道德法、道德律，其实它就并没有按照所谓违背诫命或者犯罪具体给出刑罚的程度或者刑罚的要求，这跟地上的法律是不一样的。那么只是说神赐予人10条诫命，应许给遵守诫命的人会得祝福，然后呢也警告那些违背十诫的人会有刑罚或者会有咒诅领导他们啊。那么实际呢，事实上也并不是列出犯罪的程度或者犯罪的目录条款，然后根据这个程度和条款去加以量刑加以量不同程度的量刑，其实实际也并不是这样。所以它并不是像今天这个地上的这些法律一样，比如说简单说，就是实际的第一条，就你不可以有别神。那到底什么是你不可以有别神？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如果我心中有别神，那给我的刑罚到底是怎样但是实际的说就是谈到祝福啊，谈到咒诅，但是都是比较就是很难去具体的实施比如说咒诅到3代，祝福是很多很多代，那这个怎么去应用呢？所以实际呢，不可以简单的把它看成是一个好像习俗法或者是判例法，就可以把它直接的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实践或者社会实践当中来它更多的呢应该看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契约或者一个约定其实是如果说的更加好像具体一点，它是一种宗教性的诫命或者是道德性的伦理性的一个诫命。所以根据十诫它本身这些特征因为它超越时代超越文化，它永远不变，然后是从上至下不是人自发产生，然后根据它这些特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把这种十诫这样的一个道德律与我们的社会实践与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行政制度把它融在一起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行不通的简单的说就是所谓的政治和宗教全部把它融为一体在这个地上实践出来其实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就是政治和宗教是分开，就是耶稣基督说的当归给神的归给神当归给君王的归给君王，不能混为一谈，就君王不能利用神来进行他的政治统治，比如说扫罗扫罗就是这样的，他要利用神进行他的政治统治就是 比如说他向祭司那里去派这个监督的人员啊，就是来监督这些祭司啊，然后他对祭司进行一个监督，进行一个管理，就是他把，然后呢，一方面他是把这种宗教当归给神的，他放在自己的权柄之下为自己所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也想利用宗教来控制来管理这个国家。其实我们也会看到结果呢，在扫罗王的这个统治当中，以色列国那是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走向背离神。那么今天的世界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像一些伊斯兰教国家比如说像伊朗他们特别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们进行伊斯兰革命之后他们就宣布自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事实上既不合神的心意，当然也不合不能很好的来管理给自己全民之下的百姓带来一些祝福。所以我们来今天来思想十诫，我们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一个道德的一个神给人道德的一个约定或者道德的一个指引，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好像可以依据十诫来进行刑罚和判例，尤其是人来进行刑罚和判例这是操作，这是不可能做到。比如说第一个，你心中不可以有别神怎么样才算心中有别神？比如说最后一戒，就是你不可以贪婪你不可以贪婪你邻舍家的各样的财物不能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些。那有没有程度呢？就是我贪恋，就是比如说贪恋他们家的车，跟贪恋他们家的房子，或者跟他们贪恋他们家的一个桌子，这个程度当然是不同但是这个刑罚到底怎样呢？所以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去把它真正的实践出来。但是今天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政府，他就要把它实践出来。比如说他们在街上路上会派一些宗教警察，比如说在伊朗他会有宗教警察，他会根据他们的伊斯兰教的这种其实是一种宗教法去进行社会治理，结果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悲剧这我们都知道。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很多一些地上的政权利用宗教，实际上是把他的自己的政权就是宗教化，其实这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十诫作为我们的道德法道德律呢，其实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是超越性的，这是不变性的，这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只是给我们一个约定只是给我们一个道德的伦理道德的一个基石，但是并不是一个像地上的法律一样因为其实地上的法律经常会变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犯罪放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当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甚至就是有的是构成犯罪，有的是不构成犯罪，都是这样的。所以十诫既然是自上而下，它必然不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呢，就是除了神之外我们人不可以有别神。那么从这条诫命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就是当然非常明显，上帝是我们人唯一可以去敬拜的对象唯一可以去敬拜的。那么上帝之外的一切我们都不应该去敬拜他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归给独一真神上帝之外的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对上帝的一个藐视了。当然说藐视是比较那个，但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那么也是把，因为除神之外，除造物主之外，其他一切的都是被造物无论是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看得见的，或者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上帝所造。那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上帝之外，那显然就是归给被造物身上那这其实对上帝是一个极大的亵渎。那么呢，事实上也是把被造物放在一个他不应该在的位置那么这当然是颠倒了。 那么今天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人身上很多的犯罪啊，很多带来的痛苦啊，都是由违反第一戒所造成的。那么其实就是一切的我们的痛苦，一切的犯罪，一切的罪哈，一切的恶，归根结底马丁路德说哈，就是违背第一戒，就是心中有别神啊，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没有把真神当作真神来敬拜。那么这导致人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罪啊，所以都是从这个违反第一戒开始。所以第一戒是一切道德的根基，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切道德的根基啊。其实我们另外一点说简单，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位高过神，高过神。打个比方呢，比如说有人爱他的孩子超过一切把他的一切都给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成为他心中的神结果这个呢，其实当然给他的孩子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痛苦的，因为孩子不是神呐，他承受不了那么当然了，就是给这个把他孩子当作神的人，给他自己也带来很大的痛苦和愁苦。那么当然了，反过来有些人把父母就是崇拜就是把父母就是摆在心中最最重要的位置百善孝为先，就无论做任何事情就一定要就是要把父母放在一个至高的位置上面。其实这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当然了，圣经当中主耶稣只提到一位人，本他人会把他放在神的位置上去服侍去崇拜。这一个是什么呢？主耶稣只提到，主耶稣说人不可以服侍两个主。这也就是说，一个当然是主耶稣指的是神了，那么主耶稣把另外一位摆在跟神一样同等的位置，就是都这两位人们都会把他当作主，但是只能在两个当中选一个。那另外这个主耶稣说是什么呢？马门就是钱财所以其实我们举例子提到孩子提到父母提到可能提到丈夫妻子很多人都把这个当偶像但是耶稣都没有把这些摆到这样高的一个位置好像成为人的主一样。但是耶稣唯独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就是会成为你的主人的，就是金钱，就是马门那么所以这是我们非常要注意的。所以包括人圣经也说人心中的贪婪其实也像拜偶像那么一切的罪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违背了第一戒或者一切的伦理道德的根基其实就是第一戒。如果我们真正的把神，独一的真神当作我至高的神，唯一敬拜的对象这可以说就断绝我们一切犯罪的一些根源了但是这要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心中有别神然后圣经说我们心中有别神的，我们的愁苦就必定加增无论这个神是什么，是金钱呢，是马门呢，是某个人呢，或者是什么愁苦一定会加增的。那么神是我们独一的敬拜对象，那么这也意味着神是我们人唯一真正要向其交账的对象，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们真正要交账的对象，我是说最终真正交账的对象，不是我们要向我们的孩子负责，也不是说我们要向我们的父母负责向我们的配偶，向这一切，我们要向神负责。归根结底，最终我要向上帝交账就是那么这句话也就意味着只有神有绝对的主权，或者说换另外就有绝对的管辖权，上帝有绝对的管辖权。如果我们真正的只把神当作我独把独一的真神当作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神，也就是意味着我要把自己放在他绝对的统治权管辖权之下就是不去做违背神心意的事情。那么呢， 当然了，这些都可以有我们很多很多的思想啊、讨论啊在里面。就是什么叫我承认上帝有唯一的管辖权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句祷告啊，是最最准确的表达，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神的意思。啊，这就是承认上帝你有绝对绝对的管辖权，你有绝对绝对的统治权，啊，这就是你是我独一的神，啊，那么这也是对一切其他敬拜的一个警告啊，你不可以有别神，就是对为什么说其他敬拜，为什么不简单的说偶像崇拜呢？那么今天有些人说，那我是无神论，我不拜任何一切的偶像。那这其实呢也是一种崇拜，他崇拜什么呢？就是崇拜他所谓无神论的这种论，这种观点。那么这种归根结底他还是在崇拜他自己啊，我谁都不信，但人总要信一样东西，信什么？信自己啊。那么这种信自己的人，他往往就会说我是无神论，我什么都不崇拜，我什么都不拜，他往往这样讲。但是归根结底呢，他要信他自己。人一定是要信某一样东西，人一定是要信。当我们要真正的来思想这件事情，人不相信某样东西，他每天他活不下去的，起不来的啊。你像我以前有一个好朋友啊，他拿到了驾照啊，他可以开车，他有资格开车，他拿到了驾照，但是他从来不敢开车上路，从来都不敢。后来我都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开车上路？他说我开着开着，如果对面的车突然撞过来怎么办呢？后来我就说那不可能啊，那对面车怎么会无缘无故撞你？他说你能保证吗？我不能保证。他说他就想不通，我不理解他，他不理解我们，你知道吗？我不理解他，就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开车上路呢？他说那对面的车万一要撞过来怎么办？然后他也不理解我们，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就敢开车上路呢？你们怎么就敢呢？你们怎么就不怕对面突然一个车撞过来呢？你们怎么就敢呢？我们为什么敢？我们还是信对面不会有车突然撞过来，对不对？当然我举这个例子，事实上我们认真去思考，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信某一样东西，都在信。说最简单的，我喝一口水， 我随便我吃一口饭，我都需要信心的，我都在信。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人都要信某一样东西。那么所谓的那些无神论的人，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他信什么？他信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只是他不愿意信神，他信很多很多啊，他信他自己啊，他信很多很多。那么第一戒是对其他一切的崇拜啊，或者说你把你的信靠信心维系在这某一个事物上面的这种一个警告。对于无神论者呢，就说明确的讲，有一位神啊，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对于偶像崇拜的那些人呢，这个警告就是我们只能崇拜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独一真神上帝啊，不可以去崇拜其他一切的偶像，无论是你人手所造的啊，还是你自己心中的各样的偶像。那么对于多神崇拜，就有些人拜很多很多的神，是不是啊？有些宗教信仰里面呢，或者有些文化当中很多很多的神啊，你比如说在印度，那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个神，那到处都是神，满天神佛。古希腊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啊，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看那个巴黎奥运会哈，那个开幕式哈，他那个当然很多人对这个开幕式有很多很多的解读，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愤怒哈。后来但是那个总导演他最后说，他其实他并不想冒犯任何人，他也不想冒犯任何宗教信仰，他其实想表达的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感到非常受冒犯的一些场面，一些场面，他表达的就是只不过就是以前那个奥林匹亚山上面古希腊文化当中的那些众神的狂欢啊。如果我们去读一些古希腊的那些文化呀，那些东西，我们知道古希腊文明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神，是不是？各种各样的神做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各种神啊。他其实他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也就是古希腊文明，就是也是掺杂的这些什么所谓的众神崇拜啊、众神狂欢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哈。 但是十诫就是对这种一个严重的警告啊，没有什么多神，没有什么许许多多的神，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第一诫是我们一切人类伦理道德的基础，事实上都建立在这个上面。如果不遵循第一诫的话，那就给人带来无尽的愁苦，当然也把人带到更深的罪当中啊。第二诫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二诫，出埃及记20章第4节到第6节，第四节起，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就是第二诫啊，不可拜偶像。那么在这一诫当中呢，其实我们也特别要注意啊，一开始就说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或者不可为自己造偶像。所以人为什么要造个偶像？或者要找到一个偶像去拜他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为自己啊，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你无论看他是多么虔诚啊，多么虔诚，他其实归根结底，他是把自己放在他的偶像之上的，就这个偶像要为我服务的。他为什么拜这个偶像？他为什么造这个偶像？归根结底是为自己。所以一切偶像它之所以形成，它是之所以在那里，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为自己去创造这许许多多的偶像。其实无论人们去，你看他很多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啊，或者民间信仰当中，你看有些人很虔诚，是不是非常非常虔诚这个捐献呐、奉献呐、甚至是自虐啊、自残呐、看上去非常非常虔诚，好像他把他的偶像摆在上面，然后他非常卑微的去敬拜。其实最根本的原因，他为什么这样去敬拜呢？他还是要这个偶像为他服务啊，还是为自己。那么呢，其实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对这样的行为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啊。那么如果违背第二诫的话，上帝会恨这样的人的，会恨的。那么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圣经也说，我们世人的罪啊，人明明知道有神，但是却不把神当作神啊。很多人就说，那很多人都在拜啊，拜各种各样的偶像，那很虔诚呐、啊。然后圣经说啊，没有人寻找，没有人寻求，那这些人他们不都在拜吗？那么其实是什么呢？这些人拜的是他为自己所造的偶像。那么今天上帝所厌恶的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上帝也厌恶这种拜偶像的思想，就是也不能把上帝当作偶像来拜。我们把上帝想成一个圣诞老人的样子，我们把上帝想成一个财神爷的样子啊，就是我也听到有人说啊，拜耶稣啊，也有说拜耶稣菩萨，也把耶稣当作庙里的菩萨这个样子。就是说，虽然我们是称呼上帝，或者称呼耶稣，或者称呼耶和华如何如何，但是如果我们心中依然把他想象成是一个偶像的样子，他要为我服务的，那这依然是神所厌恶的。所以这个第二诫是什么呢？不可以，首先是不可以拜任何的偶像啊。第二呢，不可以用错误的方式，或者是拜偶像的方式，或者拜偶像的动机去拜独一的真神。因为上帝不是偶像啊，上帝不是为我们，不是我们造的，上帝是造我们的啊。所以加文就说呢，人真正人的内心呢是一个偶像的工厂啊，人不仅是靠自己的手创造偶像啊，人其实在心里去创造偶像，那么甚至把这个偶像就是当作神来拜。比如说很重要，就是以色列人在 在这个西乃山下啊，在亚伦的带领下去造一个金牛犊哈。然后亚伦对以色列人说：“这个金牛犊，你们怎么称呼他呢？”他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一位。哎，那看上去呢，只不过是把上帝啊所做的，把上帝的名呢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样子啊，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形象在他们眼前，哎，他们可以去拜。其实就是用一种拜偶像的方式去拜上帝啊，这是神所厌恶的啊。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最严重的一个偶像，对于世人来说当然就是金钱偶像啊，把金钱当作偶像去拜啊。那么最明显的就是把金钱当偶像去拜的一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金钱万能啊，金钱万能啊。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钱买不到的东西啊，就是所谓金钱万能论。谁是万能呢？就上帝是万能，对不对？那你如果说金钱万能，那你把金钱当作什么？当作神了啊，当作万能的了啊。这是第二戒。那么第三戒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神名的，神必不以他为无罪。那么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呢？就是上帝的名蒙羞了啊，无论你是用非常不敬虔的方式，不认真的方式，不慎重的方式去提说神的名啊，你让人们去轻看上帝的名啊，那么你让上帝的名蒙羞。当然了，不肯妄称神的名也表现在就是假冒神的名啊，去以神之名去做事啊，去发表言论，就是哇，就是以神之名，那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妄称神的名啊。你可能本来是你自己的意思，但是你说这是神的意思，这是非常可怕的妄称神的名。第一个妄称神的名呢，就是上帝的名蒙羞啊。第二个妄称神的名呢，就是假冒神的名。那么首先呢，就是妄称神的名，第一个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言语哈，言语方面的罪。在利未记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呢，你们不可彼此说谎啊，不可指着神的名其假誓啊，亵渎你神的名啊。这就是谈到我们言语上的，我们什么时候在羞辱，在亵渎神的名呢，或者让神的名蒙羞呢，被轻看呢，就是我们说谎话啊，不诚实，这是言语上。第二个就是行为上的犯罪，犯罪当然是亵渎神的名。那么当大卫犯罪之后呢那么先知拿单，神界的先知拿单就警告大卫啊，因为你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四节，因为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啊必定要死。就是说大卫犯罪了以后，让上帝的仇敌就大大得到一个亵渎的机会。那亵渎谁？当然是亵渎神了啊，绝对不是仅仅亵渎你大卫啊，大卫有什么了不起呢？啊，人家大卫他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是比如说我们在查经当中看到他装疯啊，看到他撒谎啊，那么这些当然别人是轻看他、亵渎他，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那些仇敌轻看、亵渎的绝对不仅仅是大卫了啊，就是以色列的神，就是大卫的神啊，所以这是。什么叫妄称神的名？就是神的名蒙羞，不仅是我们言语上，也是我们行为上。那我们怎样才是不是妄称神的名呢？我们从一个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尊神的名为圣，就不是妄称神的名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祷告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心里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愿望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在妄称神的名。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那我当然也是这人当中一个，对不对？首先我要尊神的名为圣，第二个就是我的行为、我的言语要让周围的人也能够看到，也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啊。打个比方，很简单呗。比如当我谈论我所信的上帝，当我讲论我所信的耶稣的时候，我的态度是轻慢的， 我的态度是不屑的。那别人看到他对耶稣的名、对上帝的名怎么样，会不会尊耶稣的名、对上帝的名为圣呢？当然不会了。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的行为言语，当我们对待我们的信仰、对待我们所信的神啊，我们是崇敬的，我们是心中充满深深的爱的，那别人看到呢，别人也会尊重我们所信的神，尊重我们所信的神的名啊。那么当然了，这是言语，还有行为，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为耶稣的名做见证的，也就是说跟耶稣的名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见证，人们到底会不会来尊耶稣的名为圣，还是人们轻看藐视啊，甚至亵渎神的名呢？所以这就是第三诫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不可以让神的名蒙羞啊，不可以轻飘飘的妄称神的名。因为我们轻飘飘妄称神的名，无论是通过我们言语的称呼，无论是通过我们行为的见证，如果是轻飘飘的、轻慢的，那这是神所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心中常常要一个愿望，就是我们愿意尊神的名为圣啊，愿意万民都尊神的名为圣。好，我们在接下来呢成人主学当中，我们继续会来看接下来的十诫。十条诫命是我们所有人类一个道德律的基石啊，也是一切道德的根基。第一诫一切道德的根基，那么接下来的九诫也是在第一诫基础之上的啊。那么前四诫呢都是关乎神与人之间，后六诫呢就是关乎人与人之间。所以当我们人与神之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处理对了，我们才能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会是正常，才会是处理对。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十诫来作为我们道德的根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若不是神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是活在黑暗当中啊，都是偏行己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主啊，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才会在黑暗当中才能够得到光明我们才能够看见什么是真正的美善什么是真正的黑暗和丑陋。主啊，愿神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明白神话语里面的意义经意更是也给我们有信心有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不要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乃是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